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
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我的母校在复旦，我是典型哲学男，哲学其实并不可怕，哲学其实很好玩。做一个好玩的、有趣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马克思看来是一样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马克思是如何度过生命中的最后的一段时光的。1883年3月14日，星期三，中午过后，伦敦的上空啊，布满了初春的浓雾，浓雾夹杂的雾霾一起穿透进入室内。马克思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他的仆人林恒从来都不闲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用钩针织着什么东西。电铃突然响了，来访的人正是恩格斯。十多天以来，恩格斯每天下午准时来看望病重的马克思。林恒说：“您赶快进来，他快睡着了。”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恩格斯站在旁边，肃立默哀。恩格斯对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深感悲痛，但是也为着来得突然的死亡感到安慰。在他看来，医术或许可以
医术也许可以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他们而又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人的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我们知道，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极大地摧残了马克思和他的家人的身体健康。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的五年里，他饱受失眠、泪膜炎、肺炎、肺脓肿、脑神经炎、坐骨神经痛等等等等疾病和痛苦的折磨。燕妮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他患了肝癌，全身的疼痛放到了最大，卧床不起。有一天早晨，马克思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了一些，可以下床走动了。于是他慢慢地走进了燕妮的房间，坐在了他的床前，抚摸着他的额头。这一幕被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马克思看到了。她后来回忆道：“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天早晨的情景。
他们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马克思和燕妮真正携手一生， 白头到老。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就是燕妮。
马克思长眠，恩格斯在墓前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悼词。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1881年的12月2日，天气非常寒冷，夜里更是狂风暴雨。在燕妮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她依然保持着清醒，马克思陪在她身边。燕妮的最后一句话是：“卡尔，我不行了。”然后慢慢地闭上了双眼。马克思的精神一蹶不振，他白发苍苍，双眼无神。一旁的恩格斯看见马克思的样子，低声地说：“摩尔也死了。”恩格斯在燕妮的墓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在最后说道：“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就是燕妮。”
仅仅一年之后，1883年1月11日，当马克思长女燕妮·马克思在巴黎逝世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已经是风烛残年的马克思瘫在安乐椅中，他老泪纵横。这时的马克思由于长期的不断的服药，以至于任何药物对他的身体来说都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只是使他食欲减退，消化不了。两个月后，他安详的毫无痛苦的长眠了。1883年3月17日，星期六，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在他夫人的身旁。按照马克思夫妇生前的遗愿，他们希望免除一切仪式，因此葬礼包括恩格斯在内只有8人参加，他们都是马克思一生忠实的老朋友。恩格斯呢，用英语做了题为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的悼词。在2018年马克思逝世200周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停留在马克思的墓前，风中或许还能隐约地听见恩格斯那浑厚的声音。3月14日下午2点3刻。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2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 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记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他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2018年的五月，也就是马克思诞辰两个世纪以后，在距离马克思出生地德国小镇特里尔8000公里之外的遥远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发表讲话，指出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地展现出来。
窗外看不到太阳，浓雾之中依然能看到隐隐绰绰的嫩绿色。春天就快来了，亲爱的燕妮，我就要来找你了。回顾我这一生，我突然想起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亲爱的小女儿罗拉叽叽喳喳地跑进了我的房间。
爸爸，爸爸，快点醒一醒。 爸爸、啊、
我的小劳拉，怎么了？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好吗？我来问你来答。
好啊。
爸爸，你的特点是什么呢？
目标始终如一。
你最喜欢的是？
看书本。
你最喜欢的英雄？
斯巴达，开普勒。
你喜爱的名字？
罗拉，燕妮。
你喜欢的话呢？
怀疑一切。
什么是不幸？
屈服。
那什么是幸福呢？
斗争。我这一生从未屈服，一直都在斗争。我想我是幸福的。